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门。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的，接下来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四到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四到七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上一周我们讲了一到三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要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上一次讲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是第四节开始。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因为是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上一次我们的主题，上一次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多结果子。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所以神他会指引我们，他不会让我们自己去猜测，他会给我们指示那条正确的道路，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只要来信靠他。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的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祈求。阿们。
阿们。
真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有一句话我在这里要重新要强调一个，就是这节的经文，没有我离了我，这里写的是离了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其实在英文当中非常的明确， without me， 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you can do nothing， 什么都做不了，不是我能做一点点什么，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真的非常美好的一节经文，这段真理是对世人最大的挑战，因为今天的这段经文核心就是没有我你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做不了。所以这绝对不是出于人的言语，我们都知道即便是骗子他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是不攻自破的谎言，连三岁小孩都明白，没有人敢说这样的大话，谁敢说这样的话，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上一次他说过，我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是我父栽培的，你们要结出果子，凡不结果子的就被砍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人，他警告我们这些教会中来听到的人，如果你在享受我的恩典，你在聆听我的话语，你却结不出果子的话，那么我最终会把你砍去，砍去，绝对会砍去的，这是他的话语。如果你结果子的话，那么他就说他会把你修剪，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要么就是结出了果子，要么就一个果子结不出来。而且结果子的人他们会被神继续的修剪，会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一个人要么就结果子，要么就结不出果子，没有中间的环节，就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非基督徒，要么是信的人，要么是完全不信的人。所以主说今天在这里 他说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所以能够说这样的话的人，让我们仔细的来思想，如果是出于神，当然这绝对是出于神的，不可能除了他以外没人敢说这样的话。所以难道我们不应该去认识这样的一位神吗？这句话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们来这个世界，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存在的理由，我缘由，如果这是出于那创造万有的主，那位全能独一的真神，那么就不奇怪了，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只有这才能够解释得通。这就是保罗为什么指着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说，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和存留都在于他。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不然他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这不仅仅适用于门徒们，也包括整个世人，全人类，世间的万物万有，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界的，一切的受造物，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灵魂的仇敌魔鬼，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允许，他连我们一根头发都动不了。所以就像魔鬼在格拉森人的身上，当他赶出魔鬼以后，这些鬼魔鬼他们如果没有基督的允许，他们连一头猪都伤害不了。所以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也包括了神的儿女仇敌。所以这样去思想神的话语，真的对他信的人来说，对信靠他的人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平安。那么真正做神的儿女的人，就没有任何患难能够让他们恐惧，唯一能够让我们惧怕的，应该是我们远离了神，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来到他面前，不来信靠他做我们的主。所以信心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唯独依靠的是信心，我们的信心和神相连接，从那里支取一切的祝福，是靠着信心。因为这些真理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让我不得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所以很庆幸这样的权柄不是出于那恶者，乃是出于充满了慈悲怜悯的神，不是出于我们的仇敌，而是出于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的拯救者。没有神的人，所以你首先应当来认识他，不然你的生命必定是一团乱麻。如果你不回到生命的源头，你就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很多事情不去思想，不代表不存在，你这样继续的被魔鬼欺骗走向死亡吗？今天这段真理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生命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的意义、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荣耀神，才是生命与平安。所以让我们来继续查考这段的经文。我们回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节。主耶稣继续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真的，他已经非常说得非常的明显了，而且用这样明显的比喻讲述了他与门徒的关系。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是相互的。耶稣基督用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来形容他与门徒们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道洁净了，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但是这只是属灵生命的开始。主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命令是多结果子。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他的门徒，那么他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是多多的结果子。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寻求的圣洁， 也是真信心的标记。这也唯独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真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多结果子的秘诀之一，就是耶稣说的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什么是住在我里面？不是短暂的逗留，不是来一下又走开了离开了，不是临时的过客，而是永恒的居所。住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永不分离。耶稣基督用葡萄树和枝子做比喻，如果枝子不连接在树上的话，那绝对是结不出果子的。如果不赶快嫁接回这个树上，嫁接回来，我们都是野枝子，如果你不嫁接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那么我们肯定是结不出果子的。枝子就很快就会因为缺水而得不到养分而枯干死亡。所以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因为主耶稣知道门徒们肉体的软弱，我们都是那样的软弱。尽管门徒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人，但是他们还活在肉体当中，还被留在这个世界，他们还在受着魔鬼的试探和世界的引诱，无时不刻时时的。真的，你不知道魔鬼什么时候把那样邪恶的意念放在你里面，哪怕是你听到的时候，他们都在搅扰你。他们里面，我们里面，人本性里面的忘恩负义和体贴肉体的软弱，依旧会成为我们成圣道路上的绊脚石，阻挡我们结出那更多属灵的果子，来亏损神的名。所以耶稣基督教训他们，虽然你们已经罪得到赦免，你们因信称义了，但是你们还是要继续的因信而活，也就是住在他的里面，因信他而活。不要试图离开我，他说要住在我里面，不要依靠你们自己，你们是我的肢体，不可能单独的存活，你们需要都住在，你们的需要都在我的里面，你们所有的需要不要去外面寻找，不要从你们自己里面去寻找，在我这里你们一切的需要，你们必须时刻的与我相连接，就是住在我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就像起初的那种夫妻之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那样的紧密，是不可能要分离的，想都别想。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凭着信心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来吸取他每一天，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灵粮，来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否则我们活过来的灵魂会因为没有水而干渴，因为没有粮食而无力，所以你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没有力量。我们会深深的感受到灵里面的不安和愁苦，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假如我们不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就会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胜，很自然的，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深深的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包括基督徒，我们的属肉体的里面，我们的旧生命里面，是我们灵命成长最大的绊脚石。旧生命和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相互的较量着、征战着，魔鬼千方百计的来借此来攻击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只要我们不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根本没有力量抵挡魔鬼的试探，哪怕是最近前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住在主的里面，你靠着自己的话，你很快就会跌倒。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随从情欲回到罪中，所以以前的罪你会发现他又回来，又死灰复燃。你想要靠着自己，如果不信靠神的话语的话，那么很快就会跌倒。如果你远离神，你不来到他面前，你不来听神的话语，那么你很快就会跌倒，你会越发的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你更不可能结出果子来，你想都不敢想。所以耶稣说，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成长的是那样的快， 有的基督徒成长的是那样的慢，有的是那样的过的是那样的愁苦，愁苦满怀，有的基督徒是那样的喜乐盈盈，有的他们侍奉是那样的有力，那样的敬虔的侍奉，但是有的却是那样的冷淡无力，有的祷告是那样的迫切，但是有的人祷告都变成哑巴了。所以记住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命令，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要活在我的道中，不要指望除我以外去寻找答案。所以这样你们所结的果子就不可能是那样的少，对于每个神的儿女来说。接下来第五节他继续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这再次的在提醒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记住了，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想要多结果子，你要住在他的里面，那么他的话也就住在你的里面。因为离了我，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们不能成就任何事情。所以主耶稣反复的强调这一真理，基督和基督徒的关系是枝子和葡萄树之间的关系，枝子是无法脱离葡萄树结果子的。如果一个人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也就已经住在了他里面，所以这是相互的。枝子连接在树上，不是树连接，不就是树连接枝子吗？就是相互的，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样才能够结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为什么？基督给出这个非常震撼的理由，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这一真理，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离开了他，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更别说属灵的事情。对于信徒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是真理。可能有的人会疑惑，难道我真的毫无用处吗？的确，这是神的话语，这句真理已经非常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耶稣基督在属灵上，你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你不用感到惊讶，为什么人不能信，为什么你信不了，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你要知道你主要依靠的是谁，你主要信靠的是谁。真理明确地指出人在属灵上的完全的堕落和无能，是完全的。所以你还想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成为基督徒吗？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吗？没有耶稣基督，你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所以救恩绝对没有人半点的功劳，传道人牧师也不可能添加任何来帮助你成为基督徒，全球的人更加的不可能依靠任何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事物。所以除了没有主耶稣，你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一个灵魂的重生完全是他的拯救，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跟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十节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节，主耶稣在这节经文里面就说得很明显，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在属灵上什么也做不了，都是他的成就，我们只是照着吩咐去做，是我们应当做的，是我们本该做的，我们的分内之事，没有任何可夸口的。这主耶稣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还需要看自己吗？你需要从你自己里面去寻找答案吗？寻求的人，你需要从你自己里面去找答案吗？我们毫无能力，这句真理真的击碎了我们人内心的骄傲，完全的击碎击垮了。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不管多少人得救，我们没有任何功劳可言，传道人更加无需为此夸口， 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管你多么努力侍奉，不管你们多么努力的传扬真理，没有耶稣基督，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一个灵魂都得救不了，都是他在成就，都是他在支撑我们，是他将当说的话、当做的功托付给我们，所以也是他来成就的这一切。葡萄树嘛，所有的营养都在树根上，枝子只是被动的领受，没有任何的功劳，就是完全被养着，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点点人的功劳，就像整个世界的创造一样，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人只是最后第六天被造出来，来享受神所创造的成果而已。神命令他们来管理，神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劳动果实，神是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劳动果实。我们呢，我们就像那呱呱坠地的婴孩一样，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一个婴孩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你如果明白这一真理，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所以你们如果明白这一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力、背逆、顽梗而灰心泄气，我们就不会说啊，我又犯罪了，我做不到，我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就会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能，我们就会完全的谦卑在主的面前。不然你还是那样的骄傲，你还是以为自己能做到，所以你在坚持 你自己。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全谦卑在主的面前，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无是处，来顺服他对我们的一切的带领。所以唯有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才能够，才是对我们最有益处、最有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命令我们住在他里面，就是完全的交托给他，他是让你完全的交托给他，完全的来信靠他。我们回想挪亚造好方舟以后，那些在世上有权有势的人，那些强壮有力的人，不管他们怎么有权有势，不管他们有怎样的成就，只要他们不进入方舟，结局都是灭亡。若不进入方舟，他们面临的洪水来的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不管他们多么的会游泳，不管他们多么的有水性，是多么能干的水手，他们都要遭遇洪水的毁灭。所以不管我们在世上多么的有能耐，多么的有智慧，多么的有才华，多么的热心的来敬虔的侍奉，多少人因为我们的讲道重生得救，但是要记住，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你在这个世界所成就的任何，所取得的一切的成就，没有耶稣基督，你什么也做不了。所以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要夸就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都是他在为我们成就的。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他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因为软弱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就会变得刚强。对不信的人来说，这句真理同样的适用，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没有我，没有耶稣基督，你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击碎人心骄傲的重锤，它可以击碎任何一个人的自信，它可以击碎我们里面所有的骄傲。我们总以为自己多么的有学问，多么的有经验，我们因着我们自己一点点的知识和取得了一点点成就，我们对事物的探讨，我们对神话语的研究，都在彰显着我们的骄傲和自信。如果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于神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如果连我们的呼吸都是神在支撑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因为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神所赐的。主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这样 越是在高位的人，那些得到更多祝福的人，岂不是更要对神心存感恩和敬畏之心吗？因为他要向谁多取，你将来所要交的账就越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也是一个警戒。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说，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可能有人会挑战说，既然我在救恩上什么也做不了，好，那我什么也不做，那么我还寻求什么？所以人的懒惰常常的曲解真理，断章取义，而不是谦卑的受教，只能证明他根本不认识神。按照他自己的结论，神只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神，他什么都不会管，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冷血的神。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非常狠狠地打了他的脸，神怎样的为了爱世人，把他的不惜把他独生的儿子都赐给了舍了。所以正因为我们在属灵上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神才如此的煞费苦心的为堕落无能的罪人来舍了自己独生的儿子，并且将他的道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去寻求认识他。所以我们有责任去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神的话语去认识他。这是神给我们开的一条救恩的道路，虽然我们在属灵上完全的无能，但真理同时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主要是没有说你们躺着无所谓，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进入，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所有寻求的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你要努力，我们都知道你学习不好你要努力，你要考上好的大学你要努力，天上没有掉馅饼，这句话同样适用属灵的真理。寻求神的人，你的寻求必须用尽全力。得救的人，你的成圣必须用尽全力。你是什么也做不了，你确实什么也做不了，但神依然命令我们要奋勇的进窄门。你要奋勇的，要像工程一样，工程是死人的，那样是付出代价的，那是要竭尽全力的，要举国来攻取的，来侵占的。所以那是不是轻飘飘的轻描淡写的，那是要耗尽所有的去努力争取的，要尽我们所能的。所以神说我们在属灵上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神让我们尽我们所能。虽然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但是神会祝福我们在寻求上的努力，是他在祝福你，他会在预定的时间赐下恩典和祝福，所以他会按照他的允许，你要顺服他的带领，在他的话语里面去寻求他，去照他的应许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必须祈求你才能够得到，我们必须寻找你才能够寻见，我们必须叩门你才能够开，他才能够为我们开门。所以他不断的用真理来教导我们怎样去寻求他，你要去努力的去求他，就像那个寡妇一样，去求那个不义的官一样，就像那个半夜求饼的人一样，这些都是在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在寻求上懒惰，你必须努力，必须殷勤，因为这些寻求过程本身也是源于圣灵的工作。真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那么你必须求神来帮助你。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那是圣灵的工作，你就更加的要求他了，而非出于我们堕落的本性。真的，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你真的能够来到神的教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是怎样的，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真的连一分钟都坐不住，我们甚至不想来听。但是不一样，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我们自己连寻求的意愿都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连寻求的意愿都没有，不然神不会说我从天上看下来连一个寻求我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明白的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明白真理，一个都没有。所以你们这些在寻求上懒惰的人，你们这些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你们这些对自己世上灵魂毫无危机感的人，要醒过来，要醒过来，现在就要醒过来，要祈求神医治 你们灵魂的瘫痪。真的，神让你看见了，如果他让你看见了你灵魂的瘫痪，你的无能为力在救恩上，那么你要赶紧的来求他，祈求他来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给你注入属灵的新生命。在他那里不要继续等待，不要继续的单言，不要继续什么也不做，不要继续在内心什么也不想，你要在内心来祈求。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要来祈求。尽管没有耶稣基督，你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做你们所能做的。神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口舌，是让我们来寻找他的，是让我们开口来向他求的，赐给我们脚腿脚，是让我们来到教会来寻求他的，赐给我们耳朵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是让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这就是神命令你要做的。所以你具备一切硬件条件，不能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你可以做一些，神赐给你这样的福分，他已经赐给你了。那个瘫子虽然无法治愈他自己的瘫痪，但是他想尽办法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他懂得让四个人把他抬过来，虽然他自己没办法来，但他懂得让别人把他抬过来。他无法靠近耶稣基督，但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附近的时候，他没办法靠近主，他懂得，他们就懂得拆掉房顶，从房顶上坠下去。尽管冒着极大生命的危险，但他没有放弃。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摊子他是全力以赴的，他是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所尽的一切的全力，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最后耶稣基督不仅拯救了他的灵魂，当他真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看到他的信心，他对主的信靠，他就赦免了他的罪。他不仅赦免了他的罪，他还医治了他的灵魂的瘫痪，他不仅医治了他身体的瘫痪，他还医治了他灵魂的瘫痪。所以这个瘫子虽然靠着他自己无论如何挣扎，都绝对不可能得到任何医治的效果，不管是属肉体的医治还是灵魂的医治，他不可能，不仅不可能拿起褥子行走，更不可能罪得赦免。所以他面对自己身体的瘫痪和灵魂的堕落，确实他能做什么呢？他什么也做不了。真的，即便他们能够把他抬到主耶稣面前，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医治他，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当他懂得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的信心催逼他不惜一切代价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就仅仅凭着他对自己的信心就医治了他。这就是没有耶稣基督他什么也做不了，有了耶稣基督他万事都能。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他什么也做不了，相信耶稣基督他万事都能。这就是神赐给我们非常奇妙的真理。虽然你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主耶稣基督你确实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你什么都能做，万事都能。从头到尾是神借着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加给了他那样的信心，促使他竭尽全力的来寻求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来抓住他主耶稣基督。是信心将他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信心将能力注入他里面，所以主耶稣赐给他信心了，最后借着信心他赐给了他能力，他能够站起来的能力也是主耶稣赐给他，他最后是借着对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而得了痊愈，主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就拯救了他。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信心，神是借着信心来拯救，来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好，接下来第六节我们继续看，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是对虚假任性者的警告和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一句经文。神在地上有形的教会中的会友里面的确确的分了两种， 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耶稣基督常常提到这一真理，不止一次，反复提到过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忠心的仆人和懒惰的仆人，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比喻，等等等等，都在确实的告诉我们，神兴起的教会当中，即便是在神所传讲真理的教会当中，真假基督徒都是相互掺在一起的，他们是掺杂在一起的，而且神容许这两样一起成长，在教会中一起的存在。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传扬耶稣基督的道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传世俗的道理来讨人的喜悦。所以我知道很多教会的牧者传道人会怕得罪人，怕将人吓跑，怕没有人奉献，所以他们不敢传讲那扎心的真理，他们不敢传一部分真理，他们只敢传另外一部分，只敢传那些好听的，那些非常安慰人心的，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会人满为患，让许多人都陷入那虚假的平安当中。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这样的教会只会沦为魔鬼的巢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主说，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能死起来，人在火里烧了。所以什么是不住在，不常住在，有时住在，其实这样的翻译误导很多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那么他就根本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他没有对主耶稣真正的信靠，那他就意味着他就从来都没有住在主里面过。他不会说一会儿住了一会儿又出了，他不会说一会儿又出来一会儿一会儿住进一会儿，因为没有一个从人得救的人，圣灵是可，圣灵都是住在他里面的，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意味着他永远是住在神的里面的。圣灵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话，那么圣灵可能会感动他，但是从来没有住进过他里面，他也从未住进过基督里面，就像说神的拯救会失败一样，不可能。所以这里的翻译是，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属天的真理通过属世的道理来比喻，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理解真理。神创造万有并不是混乱的，是有秩序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一个任性的基督徒如果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尽管他非常热心的服侍，他最后还是会枯干，他的灵魂不可能从他的侍奉当中得到任何的喂养。当一个人夸口自己的好行为的时候，以自己的好行为来确认自己救恩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陷入魔鬼的谎言里面。我们必须借着信心与基督相联合，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不是借着你的侍奉，不是借着你的热心，不是借着你的敬虔，你的祷告，甚至不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唯独借着信心。所以这样的信心唯独是神所赐的，才能够让我们将我们的全部交托给耶稣基督来掌管，不然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全部交给主，交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去掌管，甚至是一个你肉眼看不见的。如果我们不是借着信心住在主里面，不是活在他的道中，不遵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一切所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我们就没有与基督联合，我们的灵魂还是枯干的，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只会被天使捆绑，丢进地狱的烈火当中。所以就是这里所说的，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这是比一表的将来地狱的审判刑罚，既不能够给灵魂带来任何帮助，也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就像枯干的枝子一样，只适合当燃料，当做燃料，又像失了味的盐一样，只适合被丢弃，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让我们警醒，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吗？我们的生命是在效仿他的样式吗？我们如果说自己是住在他的里面，那么我们如果活不出他的样式， 就证明我们是被丢在外面枯干的枝，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往往我们从有的基督徒身上，我们所看见的光景就仿佛是那枝子枯干的枝子一样，他们可以不来参加聚会，也可以不来领受神的话语，甚至不与主相交，不和基督徒团契，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还是住在罪里面，住在魔鬼里面，爱这个世界，并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死后就会醒在地狱的烈火当中，极其痛苦，像枝子被丢在火里，被人丢在火里一样。好，接下来第七节，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非常美好的一节经文。基督徒多结果子的秘诀之二，好，第二个，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多结果子第一个秘诀是，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也住在你们里面，和第二个，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不可分割的，是因果的联系。所以没有第一个，也就不可能有第二个，有了第一个，必定会有第二个。所以第二个秘诀就是被称为，也是被称为祷告得胜的秘诀，就是你的祷告真的被神听允，是百分百的。这样的秘诀是什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人有一个特点，是就是遵循神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也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主的话语是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人毕竟是遵循神的话语的人，不是停留在脑袋当中的那种人，听了就忘了，而是领受在他的灵里面，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有的人听了道以后，他害怕忘记神的话语。如果你真的领受了，你真的明白了，你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神的话语，是成为了你的生命一部分，是不可能分离的，是融化在你的血液里面的。所以这样他的一切的祷告神必听允。我们可以看大卫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一点。我们看诗篇的第十六篇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诗篇的十六篇的第七八节，大卫是怎样祷告的？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一直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不致摇动。”所以主住在主里的人会一直将主摆在自己的面前，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是那些将经文打印出来摆在房间里面，不是将十字架挂在墙壁上，也不是将圣经摆在枕头边上，和那些只是口里说感谢神、大谈特谈宗教信仰的那些人，不是。这里指的是大卫对神的敬畏，他将神的话语是领受在心里面的，是昼夜思想的，作为自己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用灵和真理对神的敬拜。所以虽然大卫因着肉体的软弱也犯罪远离过神，但当神借着先知用真理责备他的时候，因他里面有圣灵，因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没有骄傲的抵挡。这是神的儿女跟世人的最大的区别，他不会骄傲抵挡神的责备，而是谦卑的悔改归向神，祈求神的赦免。这就是一直将主摆在自己面前的那住在主里面，且主的话语也住在他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对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因为远离神的日子，他所感受到的罪就会像洪水一样漫过他。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经历的，真基督徒所经历的。自己离死亡只不过是一步，他们所感受到的灵里是如此的煎熬，就像火在烧一样，让他们的骨头发颤，失去平安，对他们来说比死更加的痛苦。甚至所以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好处也不可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安慰，除非他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除非神重新的接纳他，赦免了他的罪， 这就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就像大卫所说的那样，也是每一个真基督徒所经历过的，他们必定会经历这样的经历。所以如果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是蒙圣灵的带领的，寻求的是神的旨意，我们所喜爱的必定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必然的。我们所祈求的必定是出于神的旨意，那么神就必定会成就。正如耶稣基督作为人子在地上的祷告，神从未拒绝过一样，因为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从未违背过。所以他多次的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所以同样是基督和基督徒的关系，假如你的儿女向你祈求的都是你所喜悦的，那么我敢肯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必定的会为他成就。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假如你真的祈求多结果子的话，假如你祈求他赦免你的罪的话，你更加的认识他的话，祈求他真的拯救你脱离你一切的罪，从罪的重担中释放出来，像他那样过圣洁荣耀神的生活的话，那么神必定的会成就，他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所以一个人会来祈求，是因为他真的看见了自己的缺乏，并且所缺乏的是他最需要的，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是他真的迫切的需要，没有就不可能活下来的那种。就像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的人，他饥渴难耐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一杯水，胜过给他金山银山。同样的，只有当你里面真的有属灵的生命了，你才会认识到、体会到自己因为缺乏属灵的果子而灵魂感到饥渴。只有你的灵魂活过来了，那样的饥渴是给你，那样的饥渴给你活过来的灵魂带来的焦虑、愁苦，胜过世界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给你带给你的痛苦。那么假如神的话语已经向你显明了，那些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一样都没有的话，你的结局必定会被丢在外面地狱的烈火中焚烧的话，那么你还能如此的安逸过每一天吗？你还能够这样的轻轻松松的安逸的过每一天？除非你的灵魂还是死的，你里面还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你体会不到灵魂的需求，因为死人是体会不了活人的世界。但是假如你已经重生了，如果神已经把属灵的生命放在你里面了，神赐给了你新的生命，那么你就必定的会因为自己不结果子而感到不安，或者结不出果子，或者结出的果子是那样的少，难道你还会忽略你的灵魂继续求这个世界的好处吗？你还会来寻求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富足，以此为满足吗？不可能，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来说最宝贵的，你的灵魂价值连城，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而你的肉体即将面临死亡，肉体所需用的其实并不多，是因为你的贪婪的罪一直以来不停地说给呀，给呀。但是假如你真的重生了，你就必定的会渴慕圣洁，渴慕神的喜悦。神喜悦什么？他所喜悦的是什么？因为这样你就会得到内心的平安和满足。你已经结在葡萄树上了，你和葡萄树是心心相连的，你和树的主干和树根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那么你的意愿也就是他的意愿，因为同一个圣灵在神和得救的人中间运行，他是同一位圣灵，不可能结出不同口感的果子，就像同一口井不可能流出又苦又甜的水，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祈求必然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基督徒多结果子的秘诀。所以神的儿女要大大的张口，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必定的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因为是神在修剪你，而且你也必定的会祈求来大大的来张口。你不会满足于你只是零零碎碎的 结一个果子，你也不会满足于你没有果子，他应许必要充满我们的灵魂方舱啊，仓皇。 如果你真的大大的开口向他求，求这样的字，他必定的要充满我们灵魂的仓房，所以我们就会像犯罪的祭司施洗约翰的父亲那样，撒加利亚一样，哑巴就会开口。可能有的人已经哑巴很久了，所以求主来开我们的口舌。基督徒不祷告的话，那么神就不能在我们中间成就什么。不要忘记了，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就像参孙一样，仅仅是用一块泥塞谷，他就可以打败一千个非利士人，所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祈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从我们的祷告开始，所以我们要从祷告开始。如果我们不祈求的话，那么我们自认为富足，你自以为富足，所以你不祷告，是因为你自以为很富有。如此轻视那属灵的福分，那么谁还会将那宝贵的东西托付给你呢？谁还会将那宝贵的东西给你呢？所以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主允许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我们多结果子的秘诀，是教会复兴的秘诀。好，接下来最后一节，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神的目的，就是我们多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主耶稣教了我们如何去分辨我们的信仰的真假，我们到底有是不是神的儿女，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神所拯救的基督徒。所以最后耶稣基督指出，结果子的目的是为了让父神得荣耀，不是让我们得荣耀。基督徒结果子越多就越荣耀神，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通过他里面的属灵的果子去辨别，不是通过外面的枝叶。所以神看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假如你有，那么他命令你是多多的结，这也必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所以他不可能满足于他只结一个果子，他不可能只满足于他得救，他刚刚得救，他只是得救而已，所以他会祈求，因为他渴望荣耀神，他渴望更加的荣耀神，来渴望为神而活，哪怕是一时跌倒了，哪怕是失去生命，他也会坚定不移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绝对不会离弃他，因为主耶稣基督会住在他里面，也不会离弃他，因为神会继续的修剪他，来使他结更多的果子，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重生得救就是那样的重要，唯愿我们都能够结出那更多的果子，蒙神所喜悦。好，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阿门。